有一段时间我在自己的教会主日在讲圣经中的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西结书来看基督，已经从创世纪讲到以西结书了。我们来看以西结书17章22到24。以西结书17章22到24，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在989页，有的两半圣经是989页，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凝聚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这里22节说把香柏树梢凝去，从这个茎间的嫩枝中折一个嫩枝，它 折掉的这个嫩枝就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这个嫩枝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然后神把这个嫩枝要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地处高位，他是万王之王，而且呢，他的救恩要普及万国万民，所以他提到这个嫩枝呢，他长大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以后，会各类的飞鸟都要来宿在其下。主耶稣的救恩普及万国万邦，所以呢，各类飞鸟栖息在这根嫩枝长成的香柏树下，来得着耶稣基督的荫庇。那用嫩枝来形容耶稣，我想特别代表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柔软像嫩枝一样，所以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成为那个高大的香柏树。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出自他神圣的谦卑，所以他的救恩也要把人带向谦卑，要拯救人脱离那个骄傲。所以24节说，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使矮树高大，因为上帝会阻挡骄傲的人，他会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彼得才会劝勉我们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会懂得学习。一个人叫罗尔德·阿蒙森，他是他的祖国挪威的国家英雄，他是全世界呢头一个到达南极，而且是头一个在有生之年去过南北两极的人。那美国新闻跟世界报道，这里呢描述说，这个阿蒙森的特点就是他愿意谦卑地向身边的人学习。在1903年，他预备要率先探勘加拿大大陆跟北极圈的岛屿之间那个西北的通道，然后他就对那个 Netsilik 就是纳利席克人很着迷。这个纳利席克人是爱斯基摩人当中一个孤立的族群，然后他就去跟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怎么样子驾驶那个雪橇，有狗拖着那个雪橇，还有他学习他们去住在那个圆形的冰屋，然后跟他们学习穿衣服，他们穿鹿毛的衣服。他从这些看起来不像是老师的人所学到的功课，后来证明是最好的策略，因为他成功的踏上南极。他对于那个狗的挑选，穿着那个鹿毛的衣服，帮助他在这个南极那种酷寒的环境底下可以生存下来。所以我们求主耶稣把他那个柔和谦卑的心制作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学我们当时的功课。 那个布道家格里汉，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怎么样向别人学习，他就是去聆听别人。有一个格里汉作传的作者威廉马丁这样讲，他说聆听是格里汉最大的优点之一，他从来不会心硬到自以为是说，哎，我是格里汉呢，你和你的想法跟我作对，没有。他说他好像总是愿意成长，就像一道涟漪不断的往外扩张。所以呢，格里汉有一种能力，就是你在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对你全神贯注。那当然我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人，你也会碰到一些状况，就是有人他就是一直跟你抱怨别人，其实他并不想解决问题，他也不想调整他自己，只是一直在说别人不好，一直花时间听他数落的话，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你可以适时的打断他，如果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神会给我们合适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打断他。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有谦卑学习的心，因为学习不单是从机会而来的，是你有一颗谦卑的心，才会生发出那种学习的热忱。有个人叫拉瑞金，他这样讲，他说我每一天提醒自己，我今日所说的话不会教导我任何事，倘若我要继续学习，那我就必须学习聆听。任何一个人他停止学习，他就是老了，不管他是20岁或是80岁。亨利福特这样讲，他说任何继续学习的人就会保持年轻。事实上我们处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继续的谦卑学习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学科或是一组学科能够让你通过可预见的未来，更别提够你的余生使用。所以有人这样讲，约翰奈斯比他这样讲，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技能是学习怎样学习，学习怎样学习。所以我们来教会也一样，你需要学习追求神，你需要学习怎么样赞美神。我们当中有人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营会，当我们同声赞美的时候，我们是照着以弗所书提到的，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你可以用诗章、诗篇的话、圣经上的话赞美，颂词我们唱别人所写的诗歌、灵歌。如果你有方言，你用唱的那个常常就是灵歌，如果你没有方言，你就唱你的心灵之歌。好，你学习怎么样赞美，学习怎么样敬拜神。有些人在这里你开始学习怎么样安静等候神，你需要倒空自己在神面前成为无有，这样神才能够倾注他的丰盛，把他的生命、他的美善、他的能力、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里一起侍奉，学习怎么样跟别人一起配搭服侍，我们在这里看见别人有需要，我们也学习怎么样为众圣徒代求。我们在这里听见神的道，也去学习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学习。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45章17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5章17节，在1030页，我们一起来读。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那其实这个王是在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旧约时代那些王是不需要这样弄，一定有别人帮他弄，对不对？所以他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里提到那个王的本分是要献祭，所以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做赎罪祭， 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主耶稣他全所有奉献，这个就是燔祭，因为燔祭是要全部烧掉的，所以主耶稣他全所有奉献，奉献自己做燔祭。还有呢，主耶稣他每一天的生活圣洁无玷污无瑕疵，这个就是素祭，素祭常常献那个白色的面，这是在预表，那个素祭是预表一个人的生活的祭，所以主耶稣献上他毫无玷污的圣洁生活，就是献上他自己做素祭。还有这里提到奠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他把他的血浇奠给神，那个就是奠祭。而且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叫信靠他的人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交通，我们可以跟上帝一起坐席，其实这个就是平安祭，耶稣献上自己做平安祭所带给我们的。因为在旧约时代，这个平安祭你一份烧掉献给神，一份呢归给祭司，所剩下的是那些献祭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吃，就是他跟上帝一起坐席一起吃，与神相交。所以主耶稣也献上他自己替我们成就了这个平安祭，所以我们就可以与神有亲密的相交。所以主耶稣的谦卑是我们的拯救，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至于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他被高举的秘诀就是在于他在神跟人面前自己卑微。而主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他的谦卑实在感动我们的心，就是因为他那么谦卑，他愿意来到地上，他先来爱我们，他先伸出手来拯救我们，他舍命的大爱感动我们，所以我们也乐意全心全意尊他为王。所以王的本分是献祭，耶稣献上他自己为祭，我们也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的34章11到15节，以西结书的34章的11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这段经文很清楚是一个归回的应许，提到耶和华要把那些被掳的以色列的子民从各国救回来，使他们归回故土，可以在以色列安居乐业。可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能不令人想到他也是在讲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亲自寻找他的羊，救回他的羊，牧养他的羊，然后他要使他的羊吃饱喝足，安然躺卧，没有缺乏。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说这些羊呢，这些人被神救回来的人，要在佳美的圈中躺卧，要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所以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躺卧在神同在的青草地上， 我们可以在可安歇的水边，圣灵的生命乐河的水边，我们可以欢然取水，可以享受主的同在。我们这几天多花时间在这里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我们灵魂体得着更新，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里面的属灵的感官都活过来，可以更多的认得主微小的声音，因为主的羊一定会认得主的声音，这样可以跟随主走义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常常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欲望，我们就是单单的要为主而活，让这位好牧人耶稣引导我们走在最上好的道路上，可以稳行在高处。我们再来看底下23节到26节，一样是34章，23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就从境内断绝，与我山的四围成为幅员，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这里提到的牧人，就是指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就是属天的大卫王。这里很清楚讲，我的仆人大卫在他们中间作王，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用他牧人的心肠在治理他的百姓，在照管我们，就像诗篇78篇70到72节讲的，他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来的牧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他们在诗篇78篇那里特别提到，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他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里讲得很好，提到我们主耶稣的牧养方式，属天的大卫王耶稣，他是按心中的纯正来牧养那些属他的人，用他手中的巧妙在那里引导人。所以这位王真的引导人很奇妙的，你知道那个年轻的牧笛，他没有受什么教育，而且他文法很差，所以呢，他教会的会友要他不要再公开讲道了，听不下去。他教会呢，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说有一天他居然成为一个大布道家。可是这就是好牧人主耶稣基督做的，用心中的纯正牧养牧笛，用手中的巧妙在那里引导牧笛，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布道家。那个 Billy Graham 格里汉，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校长跟他说，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根本不会有任何成就。所以格里汉看起来好像不太有这个服侍的恩赐，可是属天的大卫王好牧人耶稣基督按心中的纯正牧羊格里汉，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使他成为改变世纪的布道家，一直到晚年他向着主忠心，并没有晚节不保。那个新闻作者，有一个新闻工作者大卫艾德门，把格里汉评为改变世纪最伟大的6个灵魂之一。他说呢，虽然格里汉在他一生的事工当中，他曾经做过错误的判断，可是格里汉从没有停止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主耶稣在他身上真的是作王，他可以谦卑的认错。他说呢，他在成功当中，在面对艰祸来袭的那些苦读敌视或批评，他就是保持谦卑受教的心，而且呢，他很亲切仁慈，你在他身上真的看见耶稣基督那种真实的美德。而且格里汉一直跟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交往，什么总统之类的人， 可是他仍然能够对神保持忠心，这正是伟大灵魂的记号。所以主耶稣有办法牧养一个人，巧妙地引导一个人。阿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他过一种很不道德、追求自我满足的放荡生活。可是好牧人耶稣听他母亲的祷告，用巧妙的手引导他到米兰遇见那个安波罗修主教，终于在西元386年借着这个安波罗修主教带领阿古斯丁归向耶稣基督。当然这个是背后主耶稣他在做的。以后他成为西波的主教，他许多的书信写作使得他影响力扩及这个晚期的罗马帝国整个基督教社会。很多中世纪的学者还有那些改革教会的领袖们，他们都从奥古斯丁得帮助，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奥古斯丁的学生。连贩夫走卒都喜欢听奥古斯丁讲道。所以你看这位属天的大卫王耶稣基督，他可以牧养他的羊群，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主耶稣也可以这样牧养我们。你每次来到主面前，你亲近神，等候神，主耶稣都亲自在喂养你，用他的同在喂养你。每天你存着顺服的心，他就会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你，使你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因为这里提到他说呢，我要使我的使他们和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不止主耶稣自己在我们里面是那个祝福的源头，他也要使我们使他的百姓成为福源。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也可以源源不断地把祝福带给别人。还有25节说，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主耶稣跟我们立新约。这里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跟我们立的这个新约，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提到新约的内容之一是，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我们从主得着那个赦罪的平安，我们可以住在平安中，因主跟我们立平安的约。主耶稣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他叫圣灵的时雨落下，是福如甘霖而降。圣灵的祝福好像甘霖降下来，主耶稣使教会成为福源，然后接着教会让神的祝福可以流遍全地。二十世纪初期，圣灵浇灌洛杉矶的阿鲁萨街一间小小的马厩，成为福源，那里成为国际的复兴运动的中心，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被圣灵充满，病得医治，灵性得更新。有一个参加过这个阿鲁萨街聚会的弟兄这样讲，他说，我宁愿在聚会在这里待6个月，我也不愿意在别的地方频繁的度过50年。他说呢，我曾经在2条街的短短距离当中，我要进入聚会，我不止一次停下来祷告，否则呢，我就不敢继续前进。主的同在就是这么真实。我自己就是看过阿鲁萨街的故事，所以有一次，有个弟兄他要去士林贤堂聚会，然后他进到聚会就跟我讲，他说我还没有来聚会，就在离教会不远，我觉得我的心好像有一点害怕，好像恐惧战惊。他说我这样的心态对不对？我说对对对对对，就发生在阿鲁萨街的聚会也是这种情形。而且据说那个神的大能不但在阿鲁萨街的会堂内感受得到，他说甚至在那个建筑物的外面也感受得到。曾经有人看见有几十个人，他们准备进到会堂来，但是还没有进入，他们就被神的大能击倒在大街上。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个个都说了方言。而且这个阿苏达街的信徒非常乐意，为了让别人可以得释放，他们可以付上通宵祷告的代价。他们深信神的话，绝对相信圣经的权威。比方他们发现有昆虫在那里肆虐某一个人的田， 这些阿苏撒街的信徒就出去啊，对着田地跟昆虫宣告神的话。所以从那个文献的记录看见，经过宣告之后，那个昆虫真的乖乖待在那里，几乎不敢越界啊。即使昆虫损害了邻居的田产，经过宣告之后，祷告，昆虫就远离那些信徒的田产，至少保持20码的距离。还有一次呢，他说一群消防队员带着消防器材，匆匆忙忙赶到这个阿苏撒街准备灭火，可是到现场之后竟然找不到火苗。可是附近的居民他们明明看见那阿苏撒街的会堂有火在那里窜升，所以他们以为是建筑物失火，才赶紧去通知消防队的。那其实他们所看见的火光是神的荣耀。所以神显降他的荣耀在教会，这也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愿神裂天而降，显降在教会，要使教会的众圣徒成为福源，福源。所以基督徒生命里头第一要紧的是经常回到里面去吸取这个祝福的源头，吸取这个生命的活水泉，而且你花时间聚会在那里追求神的同在，平常在生活里面你遵守主的命令，你借着顺服主保持神的同在，这个很要紧。你被圣灵充满之前，你花时间等候神学习顺服，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一样要继续花时间等候神遵守主的命令，你才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灵里头不会枯干。所以神的教会要成为福源，那个福气一直涌出来，不但自己够用，而且继续不断的留给别人。所以圣灵跟神的话一直做工在全地，要使那些生命枯干绝望的人复活，可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这个是主在教会当中正在进行的伟大工作，要将这些枯干的骸骨复活，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也是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我们来看37章1节到14节。37章1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就着以西结的时代而言，神是借着先知以西结，在对那些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毫无指望的以色列人在说安慰的话。所以借着这些信息，神赐下复兴的应许、归回的应许。而且呢，这段经文也应验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事情上面。在1948年5月14日，那个以色列的 总理本古里安他正式宣布，他说基于民族及历史上的权力以及联合国的决策，特此宣布犹太人的国家在巴勒斯坦正式成立，国名为以色列。这段充满感情的话，使全世界和居住在巴勒斯坦的65万个犹太人非常的兴奋，因为亡国超过2500年，历尽沧桑的这个以色列人，竟然神奇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国，这个很多人认为是20世纪的大神迹，准确地应验了以西结书37章的预言。可是呢，这个以西结书37章的预言要更完全地应验在教会时代，就是在预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伟大的救恩，可以把人从那种形同枯干的骸骨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怎么样救他？借着主的道跟主的灵，借着主的道还有主的灵，要使人重生得救，然后被圣灵充满，可以穿上全副的军装，成为极大的军队，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在第三节那里，主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没有按天然的反应回答说：“不可能。”他回答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的反应多么好！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然后主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然后神就亲自给这些骸骨讲：“我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把皮遮蔽你们，然后气息要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以西结顺服神，遵命，在那里说预言、说话、说主要他说的话，就有事情发生了，就照他所讲的，那些骸骨长肉、长筋，又长皮了。接下来主要在以西结在那里发预言说，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那个灵就是气息，那个灵一进去，气息一进去，骸骨就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效法以西结，跟主同工，看见主所要做的事，我们就跟上去，知道主要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就去说。主要我们对那些没有复活生命的人说话，有时候你传福音给别人，他们不会立刻有反应，但是我们就是撒好种，相信主耶稣正在做工。当我们对那些仿佛在坟墓当中绝望的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不会立刻就充满那个荣耀的盼望，可是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再次遵命，再对他们说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信心与主有一个紧密的连结，我们继续不断地追求主，与主有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做主所做，说主所说，直到主的生命气息可以进入人的里面，主的话也进入人的里面，主的灵进入人里面，使那个骸骨复活，耶稣基督在人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成为一群极大的军队， 在地上跟主一同征战，打开坟墓，要释放那些被囚的人，要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有一次有个传道人，他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这个人呢就不愿意听啊，还叫传道人呢免开尊口啊。传道人觉得如果再讲下去，大概会伤了和气，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啊，所以他觉得就不要讲了，他就把身子转过去，因为对面也有一张床有一个病人。这个传道人就问那个病人说：“先生，他不要听，你要不要？”那个病人就点头说：“我要，我要。”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很高兴，就跟他讲一些简单的福音，然后就给他讲一句话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而且呢，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相信这句话吗？传道人心想，这个人反应这么好，一直要听，可能过去听过道啊。这个人就跟传道人说：“我信，我信，你为我祷告。”好，传道人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就走了，也没问他姓名。过了几个月，这个传道人就接到一通电话，是国防部的一个机构打来的。这个人打电话就跟他说：“我姓许，我今天打电话给你也许很冒失，但是我必须打给你。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时间，好不好麻烦你来我的办公厅一下，我要把几个月前呢你对我谈到的经历对你说一说。”传道人就去那个国防部那个机构，就看门口就站着一个军官，个子不太高，肩头上有几颗星啊。他就走过来跟传道人握手说：“你大概还有一点记得我吧，我们到办公厅去，我再详细对你说。”传道人实在搞不清楚他是谁，好，他就跟他讲，他说大概在好几个月之前，你曾经到医院去看望一个患皮肤癌的病人，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叫你免开尊口，你要给他讲人生，他就说他视死如归。你记不记得这件事？他说我当然记得啊，出去传福音被人拒绝顶撞，这是常有的事。他说后来呢，你就转过头来向另外床上的病人说：“这位先生不要听，你要不要听？”那个人就说：“我要，我要，你记得吗？”这个传道说：“哎，这个我也记得啊。”后来他就问传道人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传道人说：“我不知道啊。”他说：“这个人就是我啊。”他说：“老实说，我其实没有很严重的病，我不过是盲肠开刀啊。问题是我开刀之后呢，不能收口，经常流血水，所以当你来看我的时候呢，我已经在医院里头好几个月了。病情虽然不严重，可是很麻烦，医生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心智消沉，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你来了，而且你给我讲了一句话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而且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问我说你信这句话吗？我说我信。后来你就为我祷告，然后你就走了。我就立刻叫我的部下给我办出院手续，因为我需要去美国考察，我把肚子一扎就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我们的军事医院给了美国当局一个公文，说把我的病历寄去美国，希望我出差去美国的时候，美国医院能够给我治疗。他说这个美国的军事机构接到公文就来通知我，叫我去医院检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如果去检查的话，不是会给美国人笑话吗？一个中国将领患了病还叫他出差啊！如果不去检查，失去这个机会也很可惜。所以我正在那里挣扎到底要不要去，忽然我又想到你讲的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句话我就决定不去了。因为我相信神，如果不相信神，当时我就不会从床上爬起来跑万里路来到美国了。那既然是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就把我肚子的绷带把它打开来，我就发现我的伤口已经合起来完全好了，那个枯干的骸骨真的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信靠神，在神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来继续看37章的24节到28节。37章的24到28，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这段经文是归回的应许，当然也应验在教会时代，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属天的大卫王，他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也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所以他用我们的身体做他的圣所。那如果我们真的尊他为王，我们就要顺从神的典章，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这样我们才是归神为圣。他说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归神为圣的人，顺服神就大有平安。像诗篇119篇165节讲的，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有大平安。所以主耶稣跟这些爱神的律法、遵行神律法的人立这个平安的约，作为永约，这个也是新约，赐平安的神要跟人同住。新约的内容之一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的子民有神的同在，每天可以跟神住在一起，全然归属于神，凡事呢就要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即便落在患难的里面，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心仍然充满了属天的平安。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讲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常常住在平安中，这个就是一种得胜的生活。我再说，你常常住在平安中，这个就是一种得胜的生活。本人约翰是17世纪在英国贝福德一个很受欢迎的布道家，他顺服主耶稣的呼召，传福音，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可是西元1660年的时候，那个查理二世，英国的国王，他恢复旧法，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圣公会的礼拜，要不然会被处死，而且你必须有牌照才能够传道。可是本人约翰他心里火热，没有办法停止宣讲福音，结果就被下到监牢里面，罪名是不服从英国的官方教会。只要他声明他愿意放弃传福音，他就可以得释放，回到他的太太跟四个孩子的身边。可是问题是，如果他这样子做，他里面就是没有平安，所以他选择他一定要顺服主。经过好几次的拘捕警戒之后，本人约翰干脆说，进监狱是回到监狱的家，他充满了属天的平安。他说，我宁愿待在监狱里面直到入了黄土，我绝对不要违背神要我做的事。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这个传福音的门、侍奉的门被英国政权当局关闭了，因为从1660年到1672年之间，他长期被关在监狱里头。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在监狱里头写了《天路历程》。在历史上，基督教的属灵书刊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天路历程》这本书更被广为阅读。所以政府当局宣告，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传道人不可以再继续的服侍。 把他关在重重监狱的大门里头。可是呢，神却使用英国政府当局提供本人约翰膳宿，有吃的，有住的，还有个安静独立的房间，让他可以不受打扰的写作。所以很多次当人们想要关掉基督徒那个传福音的大门的时候，可能无意中他正打开了一些门，是神要他儿女进入的那扇门。因为神在这一切之上，属天的大王耶稣基督超越地上的一切人事物，在掌管一切。他可以设立他的圣所在监狱，对不对？使本人约翰分别为圣，住在神的同在中，住在平安当中。就像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36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主耶稣要除去那个石头的心，除去石心，要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就是肉心。然后呢，这个心灵圣灵也要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圣灵要把神爱的律法刻在我们的肉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我们就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所以这段话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为我们动了这个换心的手术，要把那个刚硬的心变成柔软的肉心。可是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保持我们的心柔软。比方我们应该常常祷告说，主耶稣，你要加添我渴慕要你的心。我老实告诉你，有的时候我来参加春令会或是秋令会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外来的外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的渴慕，我真的替本堂的弟兄姊妹担心。我很担心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持那个心柔软，继续的渴慕耶稣，继续的能够被神的爱感动，继续的能够存温柔的心，领受所要栽种在我们里面的道，继续存着那个敬畏的心，在那里顺服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呢？第一，就是一定要持守渴慕，求主继续加添我们的渴慕，花时间与耶稣约会，让主耶稣的爱常常滋润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常常渴慕耶稣，让我们的心保持纯一清洁。你要保守自己的心清洁，第二，你要警醒征战，警醒征战。圣灵真的会光照我们，有什么会玷污我们的心？你要赶快警醒祷告，求主的宝血洁净，求主的圣灵洁净，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情辞迫切求主圣灵一定要更新我们。有个非常纯洁的女孩，她从小接受基督徒父母为她做在家教育，一直到上大学她才去一所名校读书，所以她就是一直在家里头在家教育，一个很圣洁敬虔的环境。有一天他的妈妈发现他去上大学，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就看见他好像一直在那里祷告征战，而且很挣扎的样子，就问他说，你今天怎么了？他说在课堂上 老师呢给我们看一部影片，看完以后就觉得有一个污秽的东西进到我里面，所以我正在求主洁净我，要把那些污秽的东西清除。他一直祷告到主洁净了他，圣灵真的更新了他的全人才停止。所以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因为你没有留意洁净自己的心，你随便让世界的一些东西进入你的心，污秽了你的心，所以你的心不是那样子的纯一清洁，单纯的爱耶稣，不是那么的渴慕耶稣，就是有别的东西霸占你的心。所以你看这个大学生，他就是一直祷告，祷告到主真的洁净了他，他才停止祷告。所以在世上我们会被玷污的，你一定要很留意，要警醒祷告，要警醒征战，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而且要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不要让那些不对的不纯洁的心思画面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如果有不小心有这些东西进来，要赶快求主保血洁净。还有常常举起那个信心的藤牌，信心的藤牌其实就是赞美的藤牌，要抵挡恶者所射的那些黑暗的火箭，不要容许那些不清洁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的心思进入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思是那么的洁净，像主耶稣一样的圣洁。第三点，我觉得你要学习绝对的顺服，一定要在生活当中遵行主的命令，比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主，一明白主的心意就顺服，这样我们的心才会保持光明清纯，不会变质。因为每一次的不顺服都会使我们的肉心变硬，持续的不顺服肉心就会变实心。神的同在再也没有办法感动你，神的话神的道再也没有办法感动你，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主耶稣替我们动了换心手术，把这个实心变成肉心，我们有责任借着绝对的顺服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我们的心柔软。第四，要凭信追求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要绝对顺服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才有可能全守主的诫命律例典章，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这是主的命令，要被圣灵充满，也是主的应许，使徒行传1那里主说这是父所应许的，要给我们的礼物，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主耶稣一复活升天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了，所以圣灵已经浇灌全地，圣灵想要充满教会，圣灵要进入圣徒的里面，要充满那些敞开的身心灵，所以只要你不抵挡他就会进来。穆安德烈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这个房间里面的百叶窗全部都 关了，那光线就没有办法进来，虽然有光，可是它只能停留在建筑物外面流动着，它照着百叶窗是没有办法进来，可是只要打开百叶窗那些光线就进来了，而且它会欢欢喜喜的进入，然后充满整个房间。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现在正四围环绕着你，圣灵充满了这个地方，他很渴望更多的进入你，渴望更多的充满你的全人全身。所以我要跟神讲说，神我真的是无有，我向你打开来，我真的是无有，可是你是一切，你这位充满万有者，好不好，今天就来充满我，我欢迎你来。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一定要真实的放下自己还有过去的一切，包括你目前已经想到神不喜悦的一切，或者过去的那些属灵经历， 我们就是完全放下来，在神面前倒空，成为无有，好叫神的灵重新再来充满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的聚会，我们该重新被圣灵充满。你知道神要充满所有的事物，这是他的荣耀，他特别要充满他所救赎的百姓。所以在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里面，以西结书47章，你会看见那个圣灵做工的过程。首先那个圣灵充满在人的怀子骨，那个水涨到怀子骨，然后既然那个水往上涨，涨到膝盖，以西结书47章第1节到第9节那里。接着他说那个水又涨到腰部，最后充满了整个人，那个水淹没了整个人，成为可浮不可汤的河。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充满的渐进式的过程。所以我们一辈子都要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是渐渐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全的。所以我们不要满足于过去神所做的功，求主的灵来充满我们，淹没我们，把我们带着走，使我们生命变甜。像以西结书47章提到，他说那道河水所到的地方，百物都必生活，那个咸海会变甜，会医治那个水，使水变甜。所以这个生命活水要使我们的灵魂体得医治，叫我们更多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而且凡碰到我们的人都要活过来。就像以西结书47章9节提到的，他说这个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今天早上主耶稣要大大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再来畅饮这个圣灵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从我们的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